寞的夜晚，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。有的时候，我会想起一个人，一段情，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。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又会想起谁？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已经从1996走到了2006，走过十年的似水流年，希望在未来的岁月当中依然可以握紧你的手，一起在周末的电波当中分享美丽的故事，好听的老歌。最近的节目因为时间的调整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那接下来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个亲情故事，叫做来世我要轻轻的喊你一声爸爸。
人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那么有爱，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。
我的爱对你说，他是世界上我最恨的人。我和父亲是有隔阂的，这隔阂我一出生就有了。父亲是五代单传，当年生我之前，他曾经去庙里进香，希望可以生个儿子，可是我是女儿。父亲绝望了，怎么可能啊，老和尚说是小子，怎么变成了丫头片子？为了宣泄绝望，他跑出去喝酒，三天三夜没有回家。母亲气得没有了奶，我不得不开始吃奶粉。从我出生开始，父母就经常争吵。父亲嫌母亲的肚子不争气，母亲抱怨父亲重男轻女。父亲本是机床厂的车间主任，文化程度不高，只知道养儿防老。他总说我有这样那样的病，想获得一张准生证。4年后弟弟出生了，父亲如愿以偿，可惜因为超生他的公职也没了。为了养活我和弟弟，他咬咬牙买了一辆出租车，没日没夜的开。小时候受的委屈我永远都记得，煮两个鸡蛋父亲全塞给弟弟，带回什么好吃的先让弟弟挑。我的眼泪流在肚子里，觉得自己仿佛是被抛弃的野孩子，想早一点离开这个家。13岁那年，我住校读初中，温热的夏天里，潮湿的房间有很多蟑螂，常常让我心惊胆战。天寒地冻的冬天，我的手冻裂了一道又一道口子，然而即使这样，我也不愿意回家住。每个星期父亲都开着出租车给我送钱和送东西，有时是热乎乎的豆沙包，有时是母亲包的饺子和炖牛肉。他把皱巴巴的钱递给我，那是父亲一分一分挣来的，可我却不领情，觉得这是天经地义。 亲对弟弟越好，我对弟弟就越坏。背地里我常常教训弟弟，对他拳打脚踢，把所有的气都发泄在他的身上。我委屈地想，为什么父母给我的爱那么少？为什么女孩就要受歧视？16岁那年，得知父母给弟弟买了一份保险，却什么都没有为我买，我忍不住放声大哭，朝父母大吼，难道我不是你们身上掉下来的肉？难道我不是你们的孩子？既然这样，当初为什么要生我？母亲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，父亲说了一句让我特别绝望的话，因为他是我儿子。我冷笑一声说，你儿子？哼，你越给他上保险，他就越保不了险，也许明天出门就让汽车撞死。这次是父亲狠狠地给了我一个耳光，这耳光让我更加的恨他。是的，我宁可出去讨饭，也不愿意做他们的女儿。那份保险成了导火索，我和父亲的关系陷入了僵局。我离家出走了，兜里没有多少钱，又饿又冷，但我坚持不回家，我一个人走啊走，天越来越黑，路越来越滑，我迷路了。忽然我听见风中传来呼喊我的声音，在呼唤着我的名字，是父亲。父亲的声音是那样的焦急而无奈，他找了多少地方，他怎么知道我喜欢来这里？父亲找到我的时候，我都快冻僵了。他给我披上大衣，自己穿着单薄的衣服走在风中，嘴里还不停地骂，死丫头，你还真跑啊，你要急死我们了。一年之后，我考上省里的重点高中，那时候家里刚刚贷款买了房子，我看出了父亲的犹豫，便说，算了，我在家里上吧，省钱。父亲说，去吧，钱你别管了，我来想办法。他决定让我上省重点高中，毕竟那里离大学更近一些。那是第一次，我感觉父亲有些伟大，像男人。开出租车赚不了那么多钱，父亲就改开长途货运车跑山西拉煤。有一次他来学校看我，居然满脸都是煤灰，他掏出钱，钱也是黑的。我的心刹那间觉得那样疼，心想父亲也许并不是想象的那么不堪。我与父亲的隔阂仍旧很深，我偶尔回家，他继续喝酒抽烟，和我的话极少，甚至不问我的学习情况。高三那年，14岁的弟弟在游泳时溺水而亡，听到这个消息我傻了。当时离高考还有10天左右，我想起自己说过的话和曾经的诅咒，真是恨死自己了。弟弟永远离开了家，而我一直对他没有半点的关爱，一直在嫉妒他，打击他，甚至诅咒他。如今他真的走了，我痛心疾首。进了家门，家好像塌了一样，一夜之间父母的头发全都白了。那年高考我发挥失常，不久一直大专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学校，我病倒了。父亲带我去医院，我在医院里检查了2天，结果出来了，父亲的脸色很差。我问是什么病，父亲轻描淡写地说，贫血。父亲让我好好休息，然后准备上学。我说，不，我要复读。父亲不同意，不行，我没那么多钱供你。我知道 自己终究是女孩子，如果是弟弟的话，他一定很乐意掏出10000元的复读费。我去读大专了，可是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。每一次回家，父亲喝酒喝得更厉害了，喝醉了就念叨弟弟的小名，家里的空气让人感觉压抑。弟弟离去了，但父亲根本忘不掉，有一段时间他差点精神崩溃。后来我回家乡遇到当年的医生，他问你心脏病好了没有，我说什么心脏病，医生说是啊，你和你弟弟都有严重的心脏病，你弟弟比你还严重，所以你爸爸给他上了保险，你爸爸觉得高三太累，所以没敢让你复读。你爸爸曾经很惋惜地说，可惜了，我那么聪明的闺女。这时候我才发现，一直以来父亲用他的方式在悄悄地爱着我。后来在我的婚事上，我和父亲又出现了极大的分歧。大三的时候，我带男友回家，母亲欢天喜地准备了10几样菜，父亲却蹲在一旁抽烟。我要走了，父亲把我叫到屋里说，妞妞，这个男人不行，你赶紧给我散掉。我觉得父亲纯粹是在挑刺儿，就和父亲激烈的争吵，两人闹得不可开交。我带着男友提前离开了家，并且在毕业后马上结了婚。结婚后我们没有回过家。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父亲曾经这样说过，如果你嫁给他，就不要再进这个家门。我为自己的爱情断绝了亲情，本来就脆弱的父女关系更是雪上加霜。虽然结婚后我发现丈夫自私冷酷，但是我总想好好地维持婚姻，让父亲为他当初的错误决断而懊悔。结婚后丈夫继续攻读研究生，我打几份工来供他。3年后他毕业了，我怀孕生子，万万没想到好日子刚开了个头，1年之后他就提出离婚，说要去美国留学。他说有个女同学可以把他带去美国。我一个人带着孩子，要上班还要顾家，我成了热锅上的蚂蚁。结婚4年后，我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，是父亲接的，他喂了好多声。我叹了一声，挂了电话。我想起当年父亲看准那个男人是薄情郎，而自己却一意孤行，如今哪里还有脸面回家？回家的话，岂不是让父亲看笑话？3天，我听到敲门声，门外站着风尘仆仆的父亲，他提着大兜子小兜子，有红枣、小米、绿豆糕，全是我爱吃的。4年了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父亲看起来显得更老了，佝偻得更厉害，头发也白了很多。父亲说，快接过去啊，别傻愣着。父亲接过我手中的孩子，逗着他，来叫姥爷。我鼻子一酸，眼泪哗的就流出来了。那天我和父亲第一次谈了一夜，父亲说那个电话他听出是我打的，从我的叹息他感觉我出了不小的事儿。我母亲刚摔折腿没有办法来，他把大姑接来照顾我母亲，自己连夜赶来看我。就这样，父亲当上了男保姆，一直看了半年的外孙女，直到我母亲腿好了。那半年父亲当爹当妈似的，什么脏活累活全干，他爱鼓捣吃的，孩子睡着了他就给我做8珍豆腐和鱼香茄子，这两样都是我最爱吃的。 白天我不在家，孩子睡着的时候，父亲实在无聊就看电视，看不了多一会儿，闭着眼睛就睡着了。为了我，他忍受着寂寞，他天性爱热闹，哪里人多哪里去。但是住在这高楼里，他天天被困在屋子里，他说自己好像在蹲监狱。不过为了外孙女，他认了。孩子如果病了，父亲会比我更着急。孩子半夜发烧，他抱着他去医院，让我别动，对我说，你明天还要去上班吗？有时候开玩笑，我问父亲，是不是人年纪大了就懂得疼人了。父亲撇撇嘴说，其实以前我也很疼人，就是让酒给搞晕了。我28岁了，是单亲妈妈，所以烦恼比谁都多，但是因为有父亲在，我就有了主心骨。父亲说，以后我可以养你，我有手艺，会开车，还会电工，电焊也会。的确，家里什么坏了父亲都能修，他真的很能干。孩子3岁的时候，父母准备回老家一趟，临走的时候，父亲把我叫到屋里，很严肃地说，如果有合适的就再找一个吧。父亲拍拍我的肩膀说，人都可能走错，如果我不喝酒，怎么还是主任吧，那也是管着几十人的官呢。别灰心，总得往前奔，人活着就得有这个劲儿，是不是？我点点头，想过去拥抱父亲，但从小到大我们没有这个习惯，甚至我极少叫他爸爸，叫嗨的时候比较多。我去车站送他们，母亲和我哭哭啼啼，父亲对我们说，哭什么哭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父亲走后一直也没有闲着，我买房子贷款不少，他一直担心我供房太困难，孩子大一点他就坚持要走。母亲说，他回去后就开了一个小卖部，把钱给你攒起来，给你还贷款，如果不忙他会去外面帮人拉货，那辆人力三轮车让他蹬得快散架了。听说父亲这样辛苦，我的心隐隐作痛，如果不是为了我，他完全可以安享晚年。母亲来电话说父亲中暑了，大热天的他非要给人送货挣那10元钱不可。我打电话给父亲，他却说，没事，我没病，就是天热在家休息两天。我在电话里哽咽着，还是没有勇气亲亲热热地喊一声爸爸。我觉得今后的日子还长着。几个月后，母亲半夜里打电话给我，妞妞，你快回来，你爸爸他……母亲哽咽着说不出话，声音变了调，我的心揪到了一起。爸爸，如果你疼我爱我，就不要这么狠心。我发疯了一样的往家赶，到了家里已经是一片人在那里披麻戴孝，我几乎晕倒了，一下子跪倒在灵前，喊了一声爸爸，直叫这一声就不省人事了。我不相信父亲离开了我，我不信，但父亲的确是走了，再也听不到他喊我妞妞了，再也吃不到他亲手做的八珍豆腐和鱼香茄子了。母亲说，他走的时候一直叫着你的名字，眼睛一直瞪着，迟迟不肯闭上，没有办法，后来给了你的一张照片，他握着才合眼。父亲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台破旧的半导体收音机， 他喜欢听戏。见到这台破收音机，我泪如雨下。父亲临走前一直念叨着我的名字，母亲问：“想妞妞吗？”他眼睛动了一下，后悔没和闺女待够。他的眼睛再动一下，母亲哭了。我的父亲泪水也在眼睛里打转。医生说这好像是奇迹，脑出血的病人都傻，但父亲好像并不傻，只是不能说话。爸爸，我在心中呼喊，这一辈子我还没有当够您的女儿。我们父女一直在吵闹中隔阂着，一直用冷漠掩饰着真情，一直假装着不在乎，其实比谁都在乎。为什么冰雪开始融化你却走了？你怎么这样狠心地离我而去？我还在想你本命年的时候给你做一件中式的红衣服，还想带你去爬长城，还想让您活到80岁再和您下棋。爸爸，一路走好，如果有来生，我还要做您的女儿。那时候我会做一个孝顺的女儿。我这辈子还没喊够爸爸，下辈子我要一直叫那声亲爱的爸爸。
小时候骑在爸爸的肩头，那是我最威风的时候，一双小手把座大脑袋得意往行走街口。小时候睡在爸爸的胸口，那是我最舒服的时候。一杯含着似水流，留得我梦悠悠。胸口